就是说从佛告阿难无量寿佛未生无尽乃至到末不称叹这两段文的话呢，那么的广说就是极乐这颗。那么极乐这颗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的话就是诵前十方诸佛共叹，就是我刚刚念的那个十方世界这段文了，与佛共叹这段文。好，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经文。诸佛告菩萨令尽安养佛闻法要受行即得清净处。先看到这里一个正劝令广，这个劝告这个菩这个他们菩萨往生这个净土了，或者是说往生，那么或者是说以这个神通力到那个净土去参学。所以诸佛十方的诸佛同时告诉他们的国家的国中的菩萨，希望他们能够进能够往生啊，或者是说到那个地方参学这个安养佛，极乐是阿弥陀佛。然后呢，明王所做到那边做什么呢？闻法要受行，听阿弥陀佛来说法，然后以欢喜心来受持奉行，包括说的法，包括真谛的法、熟地的法，包括观察这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作为以后成佛的蓝图，这个是闻法，然后来欢喜来受持奉行。然后呢，明作利益，说明这样子到那个地方参学的利益。先讲到第一段，前闻法受行之意，这个单单是闻法然后受持的利益了，就积德清净处。积德就是说未来迅速可以得到这个清净处，只是净土。因为这样闻法要受行的缘故，所以这些菩萨得到佛力的这样摄受，所以能够迅速成就这个净土的果报。那么第二段呢，彰显往尽安养之这个安养之意啊，讲到这个整体来说到这个净土的这个参学的功德了。我们看到经文，至彼严净果便速得神通，必于无量正受其成等觉，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先看到这。那么往生到这个到净土去参学的功德呢，第一个得到神通，到彼严净的这个净土呢，便能够迅速得到这个大神通，就像这个四十八愿里面讲到这个六神通啊，这个一切天人都能够得到六神通的功德。那第二个呢，得受记忆，必于无量正受记成等觉。这个四十八愿里面讲到这个必至补处的这个愿圆满了，就到净土的话呢，必定在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处所，无量尊阿弥陀佛的这个处所呢受记，然后能够成等觉。那么我刚才讲到一定是不退转的菩萨了才能够受记，所以因为佛力的摄受的时候，他们就迅速成就不退转了，所以得到受记的意义。那么第三个呢，得不退意，其佛本愿，那么其佛阿弥陀佛本愿力的缘故呢，只要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而往生的话呢，那么都可以到达彼阿弥陀佛国。我们前面讲到三倍往生，只要这个心愿行具足的话，都能够都往生阿弥陀佛国。那么到阿弥陀佛国的话呢，自知不退转，都能够到达不退转的这种正定句。那么因为有这个正定句，所以只有可以得到前面的受记成等觉的这个功德。好，那么接着看到下面的文，菩萨心志愿，愿己国无一，普念度一切，明显达十方，奉事意如来，非化片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那么接着讲到第四个起愿力，在净土的呢，这个到净土的菩萨呢，因为看到这个净土的一阵庄严，然后听闻阿弥陀佛的说法，然后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佛力摄受缘故呢，那么大家都一样可以发起广大的这种愿力，成就法身，成就净土的这个愿力。那么起愿一看到第一段，总举啊，总标，菩萨心之愿。好，菩萨因为刚才所说的种种因缘的缘故呢，所以会发起广大而至诚的这种誓愿。那么誓愿当中包括三个，第一个求净土的愿，愿己国无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呢，五乘说法这种庄严呢，来作为未来自己成佛的一个蓝图，所以愿己国未来自己的国自己的佛净土呢，跟极乐世界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再来呢，化众生愿，就是普念度一切，成就净土的目的是为什么呢？那么摄受一切的念佛的众生呢，同生净土，是为这个目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他今天成就净土或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度众生，所以普念，普 普念就是说以这种平等大悲，那无缘大慈平等大悲的这种心呢、啊，来意念，好，对众生呢、啊，没有这种差别了哈，然后以平等的心来意念的一切的众生，然后呢，来度化一切的众生。那么第三个求佛法身的愿，那么得成佛的时候呢，明显满十方，就像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第十七愿一样，诸佛自皆啊。那么所以说呢，那个他们成佛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自皆赞叹，明显满十方，明显达十方啊。这个求佛身法身的愿力。那么再来最后一个呢，广供多佛起行力。到净土的话呢，可以帮助他能够供养十方诸佛。他说奉事意如来，因为到净土的缘故能够成就六神通，那么成就广大六神通的缘故呢，所以他能够奉事这个十方亿万的如来，然后呢他迅速的以神通飞行来游化骗这个十方这个诸佛的佛刹，然后呢恭敬欢喜去，然后以这种恭敬而欢喜的心去供养十方诸佛，然后供养诸佛，然后听闻佛法之后呢，然后修福修慧之后呢，然后还到安养国，一时这个犯这个在一时之前呢、啊，然后就回到极乐世界，继续啊修道。那么这个是往生净土之后能够圆满他供佛的这个愿力。那么以上所说就是说，当这个菩萨呢，他能够往生净土，因为见到佛这个开示，看到佛的净土，那么得到佛力的加倍，所以呢能够迅速得到这样的功德。那么关于见佛的得到功德利益啊，这个超过一般的这种自利法门来说啊，这个在很多经典都有例子。那么在这个地方，学员再举大智度论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跟各位来说明这个见佛的这个利益了。在大智度论里面他说啊，为什么我们本身释迦牟尼佛他能够那么快的迅速成佛呢？跟他见佛有关系。就是说这个依藏家的菩萨的说法的修行方法，他这个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不断的积功累德修福修慧，然后呢最后的要成佛之前呢，再花一百劫的时间修相好，再把这个福德啊智慧资粮再让它圆满。然后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他修行呢、啊、修到九十一劫，还差九劫就要满百劫的时候，刚好有个很殊胜的因缘促成他迅速成佛。这因缘是这样子，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九十一劫的时候，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那时候跟弥勒菩萨两个人共同在一起山中共同修行，然后共同行菩萨道，也共同教化很多的弟子。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尊佛出世，就伏沙佛出世。那伏沙佛看到他，就以他这个神通智慧观察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释迦牟尼的菩萨跟弥勒菩萨，看他们这两个哪一个可以先度化。那结果伏沙佛观察的时候呢，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自己本身啊善根没有成熟，但是呢他所教化弟子善根都已经成熟了。而相反的，弥勒菩萨他本身啊善根成熟，而他所教化的一群弟子善根都还没有成熟，刚好相反。那么我们本师他就这样伏沙佛他就这样思维啊，他思维说，今天要度化一个人是比较容易的，那度化广大的众生啊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他就是想，那我应当先度化释迦牟尼佛，这样是比较快。所以呢他这样思维之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大雪山当中。那么在大雪山当中呢，进入他所修行的这个宝库，这个金刚宝库里面去啊。然后在这个宝库当中呢，他就是个入于三昧，然后入于这个火光三昧。那么入于火光三昧的时候呢，他们等待释迦牟尼佛的来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菩萨来到了齁。那么这个菩萨呢，他那个时候他是做这个仙人，这个化作外道的仙人齁。那么他那个时候呢，这个仙人刚好到这个山上采药。那么采药的时候呢，这个在洞窟当中啊，看到这个伏沙佛啊现这个火光这个三昧这种庄严的相貌啊，和内心啊非常震撼。那么因为震撼同时，因为看到佛这个色身的庄严啊，一方面内心震撼，一方面啊被这个佛的庄严所摄受住，所以七天七夜当中啊，他就这样子身体动都不动，翘着一脚，然后呢插手合掌，然后这个目不转睛的一直看着伏沙佛。 然后七天当中啊，就因为看到佛的内缘故，内心欢喜，就说了一句这个赞佛偈：天上天下无如佛，那么十方世界亦无比，那么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那么说了这个偈颂，来赞叹这个菩萨佛。那么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呢他迅速啊超越九劫，然后所以说呢他能够迅速这个圆满他百劫修上好这个功德啊，能够迅速成佛。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菩萨佛啊都还没有为他说法嘞，只是放火光三昧的献给他看，然后来摄说他。那么他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释迦牟尼菩萨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就能够迅速的积极福德智慧资粮。那么何况我们可以想见呢，这个十方大菩萨到净土，阿弥陀佛不止放火光三昧啊，阿弥陀佛还为他说法，还现净土那给他看。那么当然啊，那种功德啊远远超过菩萨佛所能够给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功德，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我们应当要往生。你看不止我们凡夫要往生啊，乃至大菩萨都要往生，是有这样的道理，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而且绝对也不是说只有根基差的才往生。好，接着呢，我们看到八十念，根二，送前文众释迦自叹。好，前面诸佛自叹完了，诸佛共叹完了之后呢，接着讲到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的赞叹。好，那么这段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这个摄受这个上根基这个菩萨往生的一个总结了。好，前面的透过这个菩萨到那个地方修福修慧，然后增熟双照，然后呢又有十方诸佛的共同的赞叹，那么最后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做个总结的这个赞叹，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当中分为三段，新一举经难闻，我举出啊这部这个无量寿经啊是非常难闻的。不要各位不要觉得好像很容易啊，学员刚好安排这个课，然后我们就来这边听，好像一切事情都是很自然应该的。各位你要知道啊，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呢，这个绝对不是个偶然啊，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生当中无量劫的生命不断积功累德，才有这样的果报。好，我们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怎么做。好，若人无上本，不得闻此经。好，先看到第一段，章经深重，说明这个经呢，经典是非常深重的哈，非常我们应当生殷重的心呢。他说，若人无善本，善本是指过去生的善根，因为过去生的善根它能够促成我们今天听闻这部无量寿经的一个根本，它是我们今天能够听闻无量寿经的一个根本，所以称之为善本。所以若一个人呢，如果没有过去生的善根的话呢，是不能够听闻这部经典的。好，这个可以说这个总说了。好，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第二段，显经为妙，清净有戒者乃获闻正法，曾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千净闻奉行踊跃大欢喜。好，那么清净有戒者，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善根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过去生乃至今生当中能够栽培这个清净的那种戒的善根。那么这个戒的话，它指的并不只是说狭义的这种波罗提木它的这种律仪戒的哈，并不指的这个。这个戒它本意是这种禁止的意思，禁止我们造恶，禁止我们不去修善，这种禁止的意思。那么就说我们过去生乃至今生当中曾经栽培过善根，这种善根呢，就是说断恶修善的善根，所以那么也可以说栽培过一切的善法，一切善法的善根，那么称为清净有戒者乃获闻正法，所以我们才能够听闻这样的一个正法。那各位可能觉得很怀疑说，诶，这个张善和啊，他一生一辈子杀牛啊，一辈子杀牛，他临终的时候他也听闻正法，那他怎么是清净有戒者呢？当然关于这个事情啊，莲师大师解释，他是说啊，张善和你不要看他这辈子糊涂啊，他过一生当中一定也曾经栽培过大圣的善根，栽培过大圣的善根只是因为这辈子糊涂了，因为隔音之谜嘛，反复都有隔音之谜，隔音之谜之后变成造了很多的罪业，但是临终的时候因为有善知识的劝导，那么触动了他过一生的大圣的善根，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个时候将地狱的猛火啊化成这个金莲花， 所以呢，一定是我们在过去程当中啊，曾经有栽培过这种亲近的正法的这种善根，所以我们今生啊才能够听闻这样的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所听闻的这个法，这个无量寿经这个法，应该升起这种恭敬的心，好，否则是这个意思。你看，从前面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净土不仅是三辈往生的凡夫三辈往生呢、啊，乃至这个大菩萨，哦、他们也往生。哦、这个有具足积功累的这个大菩萨，具足大慧的大菩萨，他们也求往生。哦、所以各位要知道，哦、要对这个净土法门乃至这个无量寿经产生尊重的心。那再来呢，成更见世尊真人性此事。那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对这部经呢、啊，不仅要恭敬心，同时要信心。好、哦，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听闻这个无量寿经呢？就是我们过去世的时候，曾经呢有这种见佛的因缘，好、哦、见到世尊呢、啊、来说这个无量寿经，好、哦、这个净土的说这个净土的这个因缘，所以呢我们今生才能够信很快的相信这个净土这件事情。这个就像这个曾国藩他说啊，这个书到今生读已迟啊，就是说你今天啊有智慧啊，这个都是过去生的这个栽培。同样的，今天我们一个人有净土的善根，这个事实上也都是过去生的栽培。过去生我们曾经在这个有佛法的时代啊，听闻过净土法门，所以我们今生呢、啊、才能够对一听闻净土法门，马上就能够信受奉行。所以我们不要埋没，不要忽视我们这个善根。那为什么我们会可以知道这样的事情呢？哦，就像这个《文殊般若经》里面，他举个譬喻啊，他譬喻说，比如说有个人，哦，比如说我们呢、啊，哦，曾经到过台北，我们到台北呢，我们看过台北的这种花花绿绿啊，这种繁华的世界。那么看了之后，知道啊，这个台北啊是这么样的好。那么回来之后呢，那我们在听到别人跟我们讲说台北啊这种种种的种种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升起这种欢喜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去过，看到那样的境界。所以别人在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稍微意念一下，我们就能够升起这种欢喜心。同样道理，今天我们为什么很自然的，我们一接触佛法就能够很自然的接受净土法门？这个事情绝对不是很自然的、啊，天下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呢、啊。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生当中曾经在有佛的时候，甚至可能听佛来为我们说净土法门，只是说过去生啊不及格啊，今生又来重修了。然后来这个地方继续修净土，但是因为我们过去生有这个善根，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净土，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就能够信受奉行。这是我们过去生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不要啊看清自己。好，只能所以说成更见世尊，只能信此事。好，然后呢，所谓信此事的这个量，他第二段的说明了，千净闻奉行，踊跃大欢喜。怎么样才能够称之为相信净土法门的这种？这个净土法门呢，谦敬，怀这种谦虚而恭敬的这种心来面对它。然后闻了那个佛陀所说的净土法门呢，能够去信受奉行，然后呢，能够以踊跃大欢喜心来信受奉行。就像经典这个所说的这个皆大欢喜啊，信受奉行，以欢喜的心来信受奉行。然后同时呢，内心是怀着谦让，怀着这种恭敬的心来信受奉行。那么能够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么就称之为相信。好，这种那关于这个谦让啊、恭敬啊，就像我好、哦、这个善导大师他说啊，哦、这个谦让相信的话，我们呢、啊、是末法时代的这个生死凡夫啊，绝不能仗自立啊，断惑真正了生脱死。那么恭敬呢，我们相信呢、啊，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皈依处，我们呢、啊、只要对阿弥陀佛通声靠祷，我们今生啊决定可以得到救度。好，那么是谦敬，能够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来欢喜来信受奉行的话。那么这样子呢，就称之为信，这个信对净土的信心的一种成就。那么就信净土信心的成就的原因呢，就是过去曾经见过世尊来为我们说净土法门。好，所以讲到这部经呢，是这样有这样的微妙。好，那么佛陀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身体恭敬，也同时呢也使我们身要让我们身体有个信心，好，信心的心。那么再来呢？张经深重，哦，就这个佛陀为了遮止我们这种毁谤净土的这种心了、啊、哈。我们看到经文，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那么 骄慢，我认为我有能力啊，我不必靠弥陀的摄受，我就能够啊迅速的成佛。好，那么称为骄慢。避恶就前面讲的这个清净有戒者的相反，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或者他不清净，那么他也没有栽培这种善法的善根。好，那么骄慢或者避恶这样懈怠的人呢、啊，这样都是属于懈怠的人的话呢，难以信此法。所以我们看到啊，他有的人他不相信净土，或者是说他可能是因为过去生啊没有栽培过这个净土的善根，那么或者呢，有的就是因为他的骄慢，他认为啊他可以，但他忽略一件事情呢、啊，他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法身大师都求生净土，乃至啊这个亨愿品里面说的这个等觉菩萨、啊、都修行十大愿王，然后呢以十大愿王当中导回净土，所以。等觉菩萨尚且如此啊，况且我们凡夫。但是我们要是忽略这个事情的话，那么认为自己有能力啊，不必仗佛力，那么就能够成佛的话，那么这是骄慢。好，当然在这个末法时代啊，骄慢也特别的多啊，因为佛陀说啊，这个难言菩提众生啊，个性啊刚强难化，刚强的显现出来的当然就是骄慢了，就觉得自己能够。但等到临终的时候啊，像印光大师说啊，蝴蝶叫娘啊。就那个时候才知道、啊、已经来不及了，什么什么官法什么咒语都使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知道、啊、糟糕了。但如果说平常又没有栽培这个善根， 又很骄慢的话，那到时候就恐怕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骄慢还有避恶的这种懈怠情况是我们应当弃舍的。第四段章经显经为妙，术士见诸佛要听如是教，这个就是结论哈，是不是曾经见过这个诸佛，听闻诸佛讲这个净土法门，所以才能够以欢喜心来听闻这个净土的教法。好，所以从这个地方当中，我们对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净土法门要升起恭敬，要恭敬心，那么要升起这种信心。好，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前面大菩萨都要往生了哈，你就知道你就更可以确定这个事情。那么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透过这段的开始，我们对自己的善根呢、啊、不要轻忽。我不要说啊，我就是因为很差，所以我才求净土。其实不是的，当然我们很差也是没有错了，但是我们今天会碰到净土法门，又能够承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的善根。我们过去生曾经在有佛的时代，甚至可能在佛前听闻净土法门，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种善根。然后我们是过去生曾经有栽培这种戒，这种一切善法的善根，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接触净土。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经不是说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啊，得生彼国啊，真的是这样没有错。好，一定要善根福德因缘的具足才能够往生。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不断的持名念佛，很静静的持名念佛，但是呢，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栽培这种种种的这种不断的去积功累德，好，不断的听闻教理，然后不断积功累德。好，因为我们知道必须要善根福德的因缘，才能够往生。好，所以必须要种种的助恨呢，哈。那么这心里举心难闻，这些接着呢，心二佛智德殊胜，令人归去。好，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地方是佛陀举出这个佛的这个智慧的这个深远啊，不可思议，同时也是要破除我们的这个骄慢心了、啊。我们看到经文，声闻或菩萨莫能救圣心，譬如从声盲欲行开导人，如来智慧好，智慧海深广无外地，二圣非所测，为佛独明了。先看到这，先看到第一个，诸声闻菩萨不测，声闻或者菩萨都不能够救，都不能够终极啊，都不能完全推测圣心和佛的智慧。那举个譬喻从声盲，譬如说你今天要到台北，你去问一个声盲，从生下来就是瞎的人，那么生下来是瞎的人，那你问他，那等于白问。那所以譬如从声盲欲行开导人，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来的智慧海啊，深广无外地，不是二圣的人或者菩萨的啊，这不是等觉菩萨所能够测度的。那么谁能够知道呢？为佛独明了。就像这个《法华经》所说的，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啊，所以诸法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这一切的法只有佛跟佛才能够彼此亲证，彼此能够了解。好，那接着看到第三段。假使一切人具足皆得道，尽会知本空，一解思佛智，穷力极讲说，尽受犹不知。 这个晋惠如把它改成晋惠之，晋惠之本空。那么以上是举譬喻的，那么这个地方是以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佛的智慧啊难以测量。他说只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都能够得到这个圣道，又得到法身，或者呢得到这个二圣的果报，阿罗汉也好，或者得到毗湿佛也好，那么这种净慧清净的智慧能够知道诸法本空，就是说他们证得法身或者证得这个二圣的果，他们那种智慧呢能够这个都能够证得这个诸法这个本性空寂的这种智慧，都能够证得这种实相啊，或证得空性的道理。那么他们有这样甚深的智慧，而且是清净的智慧，他们大家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以一这个大劫的时间共同来思维佛的智慧，乃至呢穷一集讲说，讲说就是说用言论来互相讨论，讨论佛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多深多广，穷尽大家的力量来极度的来去讨论。那么这么多人，那么一节的去思维去讨论，尽受有不知，尽受都不能够知道佛的智慧。好，这看到第四段结叹了，因为佛慧无边际，如是之清净，因为佛的这个智慧啊是没有边际的。那么就没有边际的智慧呢，如是呢智，智就是道的意思，道的清净的法性涅槃。因为佛的智慧呢是没有边际的，能够通达十法界，那么能够通达十法界的这种一正二报，这个真俗二谛的所有的法，所以呢这个佛的智慧是所有的九法界的众生所不能够测度的。好，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地方佛的智慧的这个不能测度，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对这佛的这个四十八大愿呢要有信心。因为从佛四十八大愿当中，你很难以圣道门的很难以圣道门一般的通度法门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你说凡夫众生到那个地方却能够成就三不退，那这个事情不是通度法门尤其这种全教的法门所能够解释的，那这个只有佛的不可思议的威德力才能够解释。所以呢古德说啊，莫以凡情测圣智，不要以我们凡夫的智慧来测度啊，来分析这个净土法门到底是成就不成就，也不要以这种全教的法门或通途法门来说这个净土啊合理不合理，因为他这个那个净土完全是佛的境界，而佛陀在这个经论里面为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尤其难言菩提的众生所说的法的量啊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智慧很有限，而我们业障深重，所以呢所说的法是有限的，而佛陀所未能够说的法是无量无边的。那我们无量无边的法我们都不曾见过，我们怎么敢随便来批评净土法门这种佛境界呢？这个是不对的。好，那么接着看到新三以理教劝，寿命甚难得，佛事亦难知，人有幸会难，肉闻清净求，闻法能不忘，见尽得大庆，则我善亲友，是故当发意，圣满世界火，必过要闻法，会当成佛道，广济生死流。好，先第一个举比三难劝人勤修。好，三个难，寿命甚难得，这个讲到我们今天得到人的果报，人的这个寿命啊是很难得到的。好，第二个呢，佛事亦难知，我们今天能够出生在有佛法的时代，也是很难得的，乃至是末法都很难得。第三个呢，人有幸会难，那么生长在有佛法的时代，我们又能够听闻净土法门，听闻净土法门之后呢，对净土法门能够生起信心，那么会呢又能够以智慧的抉择，就是说你对净土法门能够有信心来契入它之后呢，你然后呢在不断在净土法门当中不断去闻思，然后以智慧来抉择，觉得说佛的苦，那么觉得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或者呢抉择这个自力的这个以自力法门或通度法门的差，那么以佛力摄受的这个法门的殊胜，那么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升起信心，能够升起智慧的抉择，那么这个都是很难的。得到人的生命，又能够听闻佛法，又能够养性，乃至能够承担这个净土法门，具足信慧的话呢，这个都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今天既然得到的话呢，若问精进求，既然都已经得到的话，就应当精进的来修行这个净土法门，来求往生。因为你要知道，能够记住这三种因缘，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是很难以得到的。不要说这三个因缘啊，是一层比一层难，厚厚啊胜于前前。 第一个寿命是难得，这个是最容易的，都不容易得到的，得到人的果报啊，都不容易的。就像经典说啊，得人生啊，如早中土啊，失人生如大地土。这辈子我们修行净土法门，悠悠泛泛啊，觉得很简单。那么下辈子啊，能不能够得到人都很难说啊。这辈子修净土法门，如果不好好努力，不往生净土，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呢、啊，平常造的是什么业？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平常造的都是三恶道的业啊。那么三恶道业不断的串习，那么临终又不往生净土的话，那么下辈子到三恶道的比例是非常大。那人的果报都得不到了，更不必说听到佛法，更不必说听到净土法门，那更不用说在净土法门当中啊升起信慧的心了、啊，这个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好像搭了一班末班最晚班的车啊，这最晚班的车我们要坐上去，好坐不上去的话，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啊？天晓得、啊，好你总不能等到弥勒菩萨出世吧？那是很遥远的未来啊。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精进的赶上这个末班车，然后呢求生净土，不要悠悠泛泛的。好，那么再来看到第二段，举笔见闻能获达意，劝人发心。好，闻法能不忘，见进则大信。好，最后听闻这个佛法能够不忘，能够忆持啊，那么见进应当得大信。这个大信就是因为得到这个善法的功德啊，所以内心欢喜的哈。那么则我善亲友，能够这样受持净土法门的呢，这个这样子的话，则是释迦牟尼佛来说，他说这是我的善亲友，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为他所摄受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是劝我们往生净土，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随顺佛意，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是最好的佛弟子了。这是则我善亲友。所以呢，誓故当发愿求往生。好，那这个闻法得不忘，今天得大心，我再说明一下。闻法听闻这个净土法门的法能够摄持不失的话呢，那么渐进，这个时候未来的话呢，就能够看到阿弥陀佛。那么看到阿弥陀佛的话呢，对阿弥陀佛就能够产生恭敬心。然后看到阿弥陀佛。看到阿弥陀佛产生恭敬心的缘故呢，就可以得到种种的善根、三不退啊等等的善法的功德。那么就这个时候的内心得大信，内心是极为欢喜的，这个意思。那么第三段教令定去，佛陀告诉我们一定要求生，一定要学习净土法门，那么一定要去。那么摄满世界果，必过要闻法。假设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满了大火，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越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大火，来听闻这个无量寿经的法。好，那么为什么呢？会当成佛道，这个就自力来说，你今天听闻无量寿经的法，你就能够迅速的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呢，就自力来说，你可以迅速的可以得到佛果，佛的法身的功德。会是一种预期，你未来预期一定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或者会。那么就利他来说呢，能够迅速的广济生死流，能够广泛的来嫉妒这个在生死这个大海当中一切这个众生。那么这个生死它譬喻这个流，就是这个流水啊，就是说我们众生啊总是在这个生死境当中啊飘沫，上上下下投入头沫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生死境界就好像这个大水的境界一样，所以称为流。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往生净土的话，就能够成就自利的法身的功德，利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种净土的功德。好，那么这是最后的青山以礼教劝，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一定要在今生啊好好的学习净土法门，来受持它，然后呢往生净土。好，那么这个地方是庚二的，这个是宋乾文宗释迦之叹，也等于就是说这个一个总结，这个摄受上人往生的这个总结。我们看到上人跟些大菩萨都求往生，那么在经过十方诸佛的劝勉，那么在经过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劝导，讲到这部经的这个殊胜，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听完这部经的这个难得，那我们应当啊去好好承担这个法，拿来实修。好，那么就说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 好，真是。
哎，好像这边就是那个心二最后一个如是自清自清净那请好像解释一下。
如是自清净这个智是智，就是去掉那个恶边的反文的那个智，哦，就道的意思。那么清净的话，清净指的这个法性的涅槃，清净的法性涅槃。那么佛的智慧是无边际的，那么佛的智慧这个如是呢，指的是佛的智慧的哈。那么这种无边际的佛慧呢，好像如是的无边际的佛慧呢，是到达清净的法性的涅槃。也就是说，这个佛慧呢，是佛的智慧呢，是彻证十法界好的一切真俗二谛的法。好，所以如是指清净。好，还有问题吗？好，真的是。
好的，请问那个 B， 那个。
江曼 B 懈怠了。
对，那个 B 怎么？
江曼 B 懈怠 ，B 是 B2，B2就是相反于前面的清净有戒者，就是说他这个无戒，过去生当中啊，那么没有这种善法的善根，就称为 B。骄慢的人，或过去生当中没有善根的人，没有栽培过善根的人，那么或这样懈怠的人。
就是骄慢，他可能还有三根啊。B 二就是说没有三根。
对，这两个是不同的，或者是骄慢，那么或者是因为 B 二骄慢，就是说他虽然有善法的善根，但是他没有这个净土的善根呢、啊，而且他本身又是骄慢，有这种骄慢的烦恼。好，那 B 二就是他根本连那种善法的善根都没有。好，所以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信这种净土法门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请翻到讲义第82面，丙三，重设下人同生彼国。重设下人同生彼国。那在丙二那一科当中呢，是摄受上等根基的大菩萨往生彼国。那接着呢，丙三再回过头来，再劝勉下等根基的凡夫。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呢、啊，那能够求生彼阿弥陀佛国。那在丙三这段这科当中呢，它主要分为两个大部分呢、啊、哈。第一大部分呢是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广泛的说明了、啊、极乐世界的一些功德的相貌。那么第二段的话呢，再来说明反过来娑婆世界的苦，娑婆世界的这个苦难的境界。好，那这个不管是极乐世界的功德呢，或者娑婆世界的苦，那这个地方主要的都是越正报来说，极乐世界正报的功德和娑婆世界这个正报的这个苦。好，那这个是丙三，重设下人同生彼国，这个大纲是这样子。那么这当中呢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呢，丁一，广举无量寿国圣妙之事令人愿求。这个地方丁一是说明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正报的殊胜，这大菩萨这个正报的殊胜。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劝这个凡夫众生往生净土，那么先要取这个极乐世界大菩萨的功德来做劝勉呢？那么这个地方啊，就像这个经典所说的譬喻是这样子。那么在经典里面举个譬喻，说有两个牧牛人啊，那么这两个牧牛人呢，他们都赶了一群牛要过一条河。那么头一个牧牛人呢，他这个牧牛啊没有善巧，他过这个河的时候啊，这个河啊河面非常的宽，然后呢这个河水也非常这个湍急啊，非常的急。那这个第一个牧牛人他也不了解这个牧牛的善巧方便，他一下就把这所有的牛群啊赶到河里去，结果呢因为河水非常的宽，那这个河流又非常的急啊，所以这个所有的牛群啊全部淹死了。好，这第一个牧牛人的情况。那第二个牧牛人呢，他很有善巧，他知道这个牛的习气啊，好，他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牛过河。他把这个牛啊分为三个梯次。第一个梯次的话呢，是找那个这个最强壮有力的牛啊，当那个先锋，打先锋。那么这些牛啊，因为他们平常都是强壮有力啊，所以啊，他们这个游过这个河啊，很快就游过去了。好，然后虽然说有点费力，但是呢还是很快的游过去的。好，那第一梯过去的时候呢，接着派第二梯啊，就是中等根性的牛，它身体也不好不坏。 那中等根性的这个牛要游过这个河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但虽然说比较困难，可是他看到前面呢已经有这个牛游过去了，这个时候这个牛啊，这第二梯的牛，他心中就有信心，他想这个他游得过去，那我也游得过去啊，所以这个就有信心。结果呢，第二梯的牛啊，也慢慢的也过了这个河。那结果呢，第三梯的，这个是最羸弱的一批牛啊，放在最后面啊过河。那这最羸弱这个牛要过河的时候啊，他内心呢、是有点恐惧啊，因为他平常就是很虚弱。可是呢，他同时看到，前面已经有人，有很多这个牛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呢，多少啊，给他心中一点信心。那么同时呢，他在过河的时候，面对这么宽广的河，有这么急的河流的时候啊，他的对岸的那个牛啊，同伴啊，牛在对岸呼唤着他，就叫他、赶快啊，加油啊，赶快游啊。那么就在这个对岸这个牛的同伴的呼唤声当中啊，这个内心羸弱这个牛啊，他们这个第三梯的牛，他最后也过了河。所以这个牧牛人他很有善巧的，就让所有的牛都安全的抵达了对岸。那么在这个地方亦复如是啊，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在经文里面呢、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举出啊极乐世界、已经先前往生的大菩萨的功德，那么告诉我们说往生这个净土，那么有这样殊胜的这种功德利益，那么使我们一个这个娑婆世界、尤其是末法的这个修行人呢、心中能够有一种鼓舞的力量。因为我们深深感觉到这个娑婆世界修行的苦啊、外在的苦和内在这个身心的苦、外在这个软贼啊硬贼的这种障碍，和内在啊自己的烦恼障的这个障碍，这个娑婆世界很多、修行的苦。但是呢，当我们观察到极乐世界这种往生净土之后，这个大菩萨的功德啊，这个时候呢，可以使我们心中产生那种欢喜、这种可养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在对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来说啊，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第一段先广举无量寿国圣妙之事，好，那么讲到这个大菩萨的功德，好，正报的大菩萨的功德，那么令人愿求，好，所以有这样的道理。那么这定义当中分为两段，那么物义的话呢，广举无量寿国圣乐之事，好，这第一个。那么这当中呢分为八段，好，分为八个段落来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圣乐之事的哈。那么先看到己一，张比国寿命长远，好，先看到这一课。那么这一段的文哈会比较复杂一点，各位在听的时候可以配合那个科判表，配合的看，会比较能够了解这个彼此的关系的哈。那么首先看到己一，张比国寿命长远这一课。佛告阿难，比国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不欲度脱一切众生。那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彼国的菩萨，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救助众啊，救助的这个大众呢，尤其是菩萨大众呢，皆当就近至于一生普处，就是说他们往生净土之后呢，就能够一生成伴，一生成伴，一生就能够成佛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没有生死的痛苦，